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由白中志主任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要来聊到就是选举期间呢，我们常会听到幽灵人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么当然呢，这个幽灵人口，如果你是的话，会不会有罪啊？有没有犯罪的情形呢？那么当然这个通常呢叫幽灵人口，就是你不是居住在这边，但是你的户籍是在这里。当然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依照这个户籍法的一个规定了。当然这个部分呢，待会会来请主任说明清楚就是说怎么认定这个幽灵人口那当然怎么查这个幽灵人口，尤其在选举的时候突然蹦蹦蹦蹦蹦原本呢这个地方只有住300个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1000个人，都有可能这尤其是在乡下地区，那还有就是在离岛地区，还有一些比较偏乡地区那当然选举法规中这个幽灵人口是有处罚的那这个处罚的规定是什么，还有就是他处罚条例是什么，那有人基于是工作就业就会迁户籍，对，譬如说我必须要被派到离岛，那我一定要户籍要迁到这里，因为第一个方便我办事情工作，还有包含了我可能在到迁到这边的时候，我的飞机票啦、船票啦，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会比较便宜等等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需求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那当然这个迁户籍但是又没有居住在这边，譬如说他已经离开了这边，他没有把他迁走，那算不算幽灵人口？大家可以来问，那这样会不会有犯罪的行为？那就算可能就是在百忙之中我没有签这他是不是怎么样去认定这个待就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那如果基于其他目的譬如说我刚才讲的去就业就学等等，那没有居住的户籍，我可以把它放在譬如说这个别人的譬如说朋友啦、同事的空房这些，那是不是也算幽灵人口？等等。那如果办好这个户籍登记又害怕被抓，没有去投票，会不会构成犯罪？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题目了。为什么呢？因为选举到了。所以呢大家就会问到这个问题譬如说这一个户籍地户籍总共有原本应该是有4个人住在这里，可是现在突然暴增十几个人，这是不是有问题啊？大家告诉你，选举期间如果发现有这个幽灵人口的投票的情形他是不是已经妨碍所谓的选举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来请教一下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围绕的话题就跟选举有相关的，那大家也请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马上回来的时候来看看这个暑假打工族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什么样注意的呢？待会来告诉你。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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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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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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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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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刚才讲到了暑期打工族要看过来了，因为刚好暑假打工的旺季劳动部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其实之前就已经在提醒了，不管是在工作时间的长短、部分工时的打工，还有一般劳工同受这个劳基法的保障，这个雇主若是雇用未满18岁的工读生，还是要特别注意，你需要的就是有家长的同意书跟年龄的证明文件。 那很简单，户籍誊本、甚至身份证，还有爸爸妈妈的一个签同的这个所谓的同意书，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了解，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在你的公司上班，然后第二个你也了解说，父母亲也知道了解齁，然后也知道你不是雇用同工，还有就是不能从事危险有害的工作。那违规的雇主的话齁、可以罚2到30万元。那么如果我们的学生打工族齁、发现我们的雇主违反了法令齁、可以打1995齁、这个是一个劳工申诉专线齁、就不用害怕说我如果讲的话会不会没有工作，我讲的话会不会怎么样齁、你就直接打1995这么简单。那么当然呢，凡是受雇于适用劳基法的事业单位从事工作或是工资者、就要属于这个保障劳工的权益，不可以在约定正常期间的工作长短有别于譬如说工资、工时、休假、例假、休假日还有请假这些劳动条件相关规定。这个通常呢，工读生会跟我们的一般劳工，你既然雇用了他，他就享有这些权利，这样了解吗？不管他的时有多长，好，工时多长，他就是要适用所谓一般劳工的权益。好，那劳动部也特别讲哦，已经定了一个叫做雇用部分时间工作劳工应注意事项，还有部分时间工作劳工劳动契约参考范本的事业单位哦，可以来遵循参考。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雇主可以在我们的劳动部的网站随时下载哦。譬如说，从入境到业务专区、劳动条件、就业平等、部分时工的一个时间的工作跟劳工权益哦。那我们在此的说明，因为呢，通常我们放这个范本在上面啊，那你一定会打电话进来说，你有看不懂地方，但我们的同仁就一定会协助你，好。要让你了解说你可能有一些相关的条例啦、条文啦，甚至我们这个叫做范本。好，你真的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指引跟指导哦，来让你清楚，就是说你现在跟该怎么做。既然你雇用了这些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工读生，那一定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因为我们已经修法了。那再次讲到劳基法的规定，未满18岁也是不得从事危险性的工作，所以你就要这个应制备所谓的法定同，应该是说代理人的同意书，还有他的年龄的一个文件啊。那现在基本上呢，他大概到国中都会有说这是身份证了，那所以他只要给你身份证影本这个上面只要盖一个或者是写一个与正本相符，会吧。好，你没有那个印章没关系，你就在上面签日期，就写与正本相符就可以了。还有爸爸妈妈的一个这个同意书哦，这很重要。好，那另外就是未满16岁每日工作时间是不可以超过8小时，要特别提醒。那每周不可以超过40个小时。好，这是我们有相关的规定，禁止在晚上8点到早上的6点工作，例假日是不可以工作的哦。好，等于是说6日是不能工作的，然后不能超过的时数呢是从这个应该说16岁的同学就是基本上他的工时就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简单讲。好，另外一个就是雇主呢，如果说你是这个已经拿到了未满18岁的工作者的这个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还有他的这个相关文件查属时那么当然呢基本上就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处2万到30万，刚才讲的。另外就是说工作时间的上限、夜间的工作以及例假日还有事前的申请许可的相关文件一定要特别注意齁，尤其是最好是用打卡的方式齁，这个有凭有据，否则的话经查被人家检举属实的话，你可以会被处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罚金30万以下的罚金。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不要以身处罚齁，以身处罚想说应该不会有人检举吧，好，或者是说应该没有那么倒霉嘛。你既然做了，你就要去承担这些后果。那再一次提醒，青年学子打工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雇主有违反法令的话，那你就可以到就近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直辖县市政府的劳工局、社会局、社会处，或者简单我讲了1955就可以了来维护自己劳动的权益啦。 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保障你自己的权益。那基本上这个是把丑话先讲再切在先哦，现在就是说就是我们跟雇主的一个互信了，好不好？好，另外呢回到了我们的查查会选哦，这个暴力督导小组等于是遍地开花，由最高检察署成立了一个查查会选暴力督导小组，也是在17号这个上午的10点半举行了揭牌仪式。那么在这个揭牌仪式一下去之后呢，全省21个地检署同步呢也来做了一个查查会的一个督导小组。那这一次呢是由法务部蔡金阳部长，还有中选会的李进勇主委，邢泰昭检察总长，台湾高等检察署张斗辉检察长，警政署黄明昭署长，调查局王俊立局长，以及廉政署庄荣松署长，移民署钟景坤署长共同揭牌。那各地的地检署呢查查会选的暴力执行小组也同步启动，展开的就是2024二合一中央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那么会中也表扬2022年九合一选举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殊绩优人员跟单位。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行总长也透露2019年呢首件的一个查获中国湖南省长纱布台办以财务介入我国选举案。那其中林姓主嫌在7月14号经由最高法院判决了3年2个月4年定验。那么部长也特别说明，今年的总统、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二合一的选举所有的执法机关将会全力的投入查查会选跟暴力，一个核心宗旨为严查不法、溯本清源，以及三项强韧策略。第一个呢就是阻绝境外势力，第二个是断绝赌盘效应，第三个是杜绝假讯息干扰，还有就是包含了六大策略作为。第一个是精进查会制报以及建构查会网络，第二个是查缉不法组织，还有杜绝暴力赌盘，第三个是严查地下通会，还有阻断境外资金，第四是严防假讯息，有效的搜证彻查，第五是统合警政户政以及防堵幽灵人口，第六个就是公司部门齐力宣导鼓励检举妨害选举。那么在这里呢，中常委也是中选会的这个李进勇主委特别讲，近年来除了传统的选举暴力贿选之外，还有就是境外势力、资金、假讯息、声位影音干扰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执法机关呢就必须要拿出对策，有效的抑制。那今天呢最高检察署的一个督导小组成立，代表的就是组织部件到位，那么影响公平选举的因子，身为这个选务部门的一员，对于各系统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希望各界透过各系统全力的协助合作，确保明年呢重要的选举能够顺利圆满完成。邢泰昭总长也特别说明在维护整个选举公正性，还有就是所有司法人员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之下，也是所有国人的一个殷期待，明年的一月总统跟国会选举呢重要性不言可喻。那么在国际政治跟境外势力的一个介入性质上更显复杂，跟2016年还有2020年的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选举赌盘由一件增加到799件，人数由7人到1145人，增加了163倍。假讯息是由5件增加到849件，受理人数是5人增加到1310人，而起诉案件有1件增加到21件。然后第三个是境外势力以不当手法介入选举，2019年首件的一个查获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台办，那么以财务介入我国的选举案，其中林姓主嫌就是在7月14号经由最高法院判决了3年2个月有期徒刑，而这个制作公权4年定验。那么这个案件呢可以看到，就是未来在查查的重点以往的一个贿选案件之外，有网络选举赌盘案件，还有就是 境外的势力以不正当的手段来介入我国的选举案件，还有利用人工智慧来身为技术制造假讯息的一个妨害选举公正性的案件，将是我们这一次的查查案件主要的最大重点，所以也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也是在总统大选前开跑最高检挂牌查贿选，那么假消息赌盘案件最高检察署成立了这个查查贿选以及暴力督导小组，也希望可以做国人的靠山了。好的，单元呢带回来的时候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你的微笑给了我春天的气息，就像是抽象感让我总是搞不定、yeah、就像是神秘的爱情、yeah、我对你的世界。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要开放 02371292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边、网络上的朋友啊，就过来。那么陪伴大家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中志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我们赶快来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署白中志检察官。
是，但今天主任要来讲到幽灵人口，主任曾经碰过幽灵人口吗？
有办过。
我们刚刚呢一讲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下面说，可是我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是因为就学需要，我需要先户口，这样子也叫幽灵人口吗？不要急，待会主任会说明白讲清楚告诉你。好，那么以这个主任呢，这个有办过类似的案件，也是来提醒大家，那到底什么叫做幽灵人口，它定义在哪里，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的，因为选举已经快到了嘛，那各检察署也都已经有
动起来，
这个揭牌了，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开始要查会了，这样。
嗯，
那在选举期间，我们有一种叫做幽灵人口的，我们都会去查这个幽灵人口。那在选举期间，这幽灵人口有没有犯罪？是有的，我们刑法里面之前是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
那现在在刑法第146条的第二项。其实已经有规定了，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住在这个选举的这个户籍地啊，那你因为选举的需要，你把这个户籍迁到户籍地，然后去取得投票权的话，然后去行使这个投票权，那你就可能会构成这一条的犯罪。那最主要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这个选举有不公平的情势，所以会有刑事处罚的规定，这样子。
是哦，白小姐想请教，现在有那么严苛吗？她说，因为一般来讲，像她自己是金门人，她说她的户籍是在家，在金门，可是她工作都在台湾，那这个要怎么去拟定？
是的，就是说，以往我们都会为了这个就业嘛，就学啊，或者工作需要哈，可能会迁户籍，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住在户籍地，你可能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工作了，那可能也定居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因为投票而回去的话，那这当然要是当时的情况而定，最主要的还是在判断说你到底有没有因为迁户籍这样去影响到一个投票权的投票的这个结果。通常这种在小选区会影响到很大的结果，然后可能甚至会造成翻盘这样。
哦，好严重哦。徐先生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是多久以前迁入才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规定就是说你那个投票权就是四个月以前如果有迁入的话，那你就取得这个选区的这个投票权然后所以通常我们在查的时候啊，通常就查说你有没有在这段期间突然大量的把户籍啊，就是四个月前左右啊大量把户籍迁到这个地方去，然后甚至说一个户籍明明一个小小的这个住宅的地方啊，怎么可能会里面有 装了这个两三百个人在里面齁，这个曾经案例也有发生过。
对。
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要选举去做的这种幽灵人口这样子。
嗯。
那我们就会去稽查这样。
吴先生说您刚才讲的对，但是应该叫户政司去做这件事情，不能一个户里面有两三百个。他说这个夹宽，他说主任你应该去做这件事的。
是，对。
今天这个主任是来告诉我们大家要小心哈。他当然这个户政司我也不是我们可管啊，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你不能叫那个主任什么事都做哦，校长兼公经也不大好。不过真的有人真的是基于工作了哦，这个就业的需求。
工作我们就不会认为说你是这个
故意的，对，
故意说要为了要选举然后去迁户籍这样。
嗯，是。不过依照这个幽灵人口妨碍票投票罪哦，这个我们现在让大家来了解有一些必要的要件哦，真的是会成立哦。到底有哪一些要件啊？
那主要有四个要件哦，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主观上就是你心里然后有想要去使特定的候选人当选，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你有一定有支持的对象是谁这样子。
嗯。
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去办理这个户籍登记，取得投票权，这四个月前就已经涉及在这个地方了哈。
嗯。
那第三个哈，事实上啊，你没有居住或者迁徙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事实，哦，这我们会去查证哦。所以像那个雅刚刚说的有没有？我本来就住在金门啊，那我因为就业啊，到台湾来啊，哈，这种啊，这种就不是嘛，因为他从小就住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要件。
所以，
那第四个就是你要有去投票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就会构成这样一个犯罪的呀。
简单讲，你就不要为了特定你喜欢的人哦，然后故意迁到那里去。
对了，
对他微笑，对他
既简单又明了。
对呀，哈，就不要让我们主任一直在伤脑筋。哎呀，怎么来解套？哈，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知道，就是也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有些人真的哦，已经办好登记，然后又被这个亲属或者是亲戚所托啊，害怕。哎，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啦。如果这已经办好这个户籍登记哦，害怕怕被抓，然后刚刚主任这一讲又被丢给他骂骂后啊，没有去投票啊。哎，主任，他们也会害怕，这样我会不会变成是犯人啊？会不会犯罪啊？
哦，我们说这一条哦，它其实有规定那个处罚那个未遂犯，
对，
就是说你没有去投票的话，事实上啊，也会构成犯罪。那只是说我们在查证，你既然没有去投票，可能我没办法证明说你有去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嗯，
这是证明的问题。但是法律的解释上面还是认为说，即使你没有去投票，还是会构成这个犯罪的，而且是构成这一条的未遂犯。那可能你在外面有看到有人说，你只要不要去投票就没事啊。哦，这跟我们法律的规定跟解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刘先生说你们现在有这个奖金，那请问一下，如果举报幽灵人口有奖金吗？
会选，只要跟选罢法有关的齁，都会有奖金。
他说幽灵人口也有吗？刘先生
也有，也有，好像
是假的哦。
对
啊，那你给我就好了。哎呀，这个让大家齁，这个吃饭完然后现在上班齁，这个可能精神就来，听到有钱。幽灵人口最简单。对。
对呀，
啊。所以但是真的啦，不要开玩笑齁，这个幽灵人口真的是就像刚刚主任讲的，你如果真的成了幽灵人口，然后你又去投票，你真的就是尤其是在地方真的很容易造成选举上面的一个翻盘，然后甚至呢你又没有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到最后又产生了一些怨念，对不对？又不是你喜欢的，然后呢你又碰到了一些事情又没办法帮你解决了，你是不是选不是贤又不是能，你就觉得自己很无能齁。所以呢，
还
真的要提醒大家了齁，就是刚刚那几点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刚刚这个主任讲哦，幽灵人口好像也有钱呢，齁，所以这个可以这个查证一下。那当然呢尤其是马上就是紧接着大家都知道叉叉会选了，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不是也要请主任来提醒大家，尤其是透过这个幽灵人口来讲。
对，因为选举快到了啦，然后也快满那个四个月的那个期间了嘛，那如果这段期间啊你没有必要迁户口，你就尽量先不要迁户口，然后
对，
以免说人家会去稽查，尤其是我们在查这个幽灵人口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定期啊去 调那些户籍资料出来齁、哦、那如果户政机关查到诶有奇怪异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通报给我们，那我们去查核这样子。
嗯、
哦、而且那个选举也快到了，那大家还是要秉持着这个一般的心情，然后不要说诶为了支持某特定候选人齁、哦、然后去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齁、哦、这样子。
得不偿失啦。嗯，
对，真的是
得不偿失。开心是一时的，可是呢当你误入歧途的时候不小心触法，真的就一辈子了。好，这个时候、
啊、
主任为什么会来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齁 calm down， 不要太激动。
对，选举还是不要太激动。
对、啊、这个最后
要明确去判断你想要支持的人是谁。
没错，最后主任是不是有特别要来提醒大家的地方？
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幽灵人口了，那还是请大家齁在这段期间齁不要为了这个要投这个特定的候选人齁就去迁户口这样子齁，然后甚至有收钱啊或者行贿的行为齁，那这在我们刑法上面其实都有处罚的规定这样。
嗯，而且我们现在修法这个罪都蛮重的哦。
对，没有错。
嗯，那不是只有这个好像只是来这个所谓的判刑，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颗罚金哦，好、哦，这个罚金也是很重的哦。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个。翁小姐说，那个一颗罚金通常会退还吗？
一颗罚金不会再退啦，一颗罚金就是你要用钱来代替去
做就是
刑期，
对，就是坐牢啦，简单讲，
对，代替坐牢，
有没有直接讲？我觉得、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是直截了当，你就不要认为你不会，好、哦，就是你是用钱去买你的自由。
啊，
这样讲会不会更快？
哎，对了，没有错。
我觉得人家会说，
但是还是要花一大笔钱、啊。
对，
对， 对，
这个钱哈、哦，可以做很多事情哈。
对啊，因为现在赚钱也不容易嘛。
对，不要跟钱过不去哦。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白忠志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陪伴我们大家用轻松的话语让大家了解，不要做幽灵人口哦。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